诗妙境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汉武帝找到了他的姐姐，两个人一相见都是非常的激动，感慨万千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？今天我们接着聊。汉武帝就问那个姓金的女子，为什么不早点来找他？那个姓金的女子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他说，我虽然和你是一个母亲，但是并不是皇室的后代呀，所以呢就留在了民间。后来你当了皇帝，我曾经是想去找你，但是一直没机会。最近我听说朝廷乱了，老百姓都非常害怕巫蛊之祸，我就更不敢去找你了。我也害怕自己的身份会拖累皇上。汉武帝一听，马上就吩咐了手下，把他姐姐接到了车上，快马加鞭的就回到了皇宫。汉武帝把姐姐安顿好，就马上让她去见王太后。王太后见到姓金的女子，知道这是她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，非常的高兴，母女俩是抱头痛哭。汉武帝呢，捧着酒杯，祝贺他们一家团聚，然后就下令给了他姐姐很多的封赏。王太后非常的高兴，把其他的三个女儿都招进了宫来，让他们来拜见姐姐，并且封姓金的女子为修成君，连他的儿子和女儿也都得到了封赏。话说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，她一直是守寡的，王太后知道寡妇难做，就想给她再找一个婆家。有一天，平阳公主和侍从私底下议论，讨论长安城的列侯里究竟谁可以做平阳公主的丈夫。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，那还用说吗，大将军可以。这个大将军就是卫青。平阳公主听了哈哈大笑说，你们有没有搞错呀，卫青大将军是从我家出去的，他做过我的骑马护卫，跟着我进进出出，侍奉在我左右，怎么能让他做我的丈夫呢？你们说的真好笑。而左右的侍从都说，现在大将军的三个儿子都被封了侯，富甲天下，地位显赫，公主还怕他穷娶不到你吗？还是公主看不起大将军？这么一问，弄得平阳公主无话可说了，她只好答应了。平阳公主托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汉武帝，汉武帝为了满足平阳公主的心愿，不得不做了一回拉郎配，下诏让卫青做了平阳公主的丈夫。通过这一桩桩的事情，我们可以看出汉武帝其实是一个很重亲情的人。有个说客叫楚生，平时经常和汉武帝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。楚生听说卫青娶了平阳公主为妻，就对汉武帝说，卫将军是一个大丈夫，大丈夫就像龙一样，书上说就算蛇变化成龙，也不会改变他身上的花纹的。 大丈夫有用的时候会被外表的光环所掩盖，让人觉得很耀眼，可是一旦到了贫贱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。汉武帝就问了，是吗？那卫青是我器重的大将军，他不会有那样的结果吧？而楚生听了，他没有再说什么。汉武帝有好几个夫人，其中有一个是尹夫人，另外一个是邢夫人。尹夫人和邢夫人都是很受汉武帝的宠幸的，但是汉武帝知道女人天生小性，怕他们相互的猜忌或说争风吃醋，所以就命令他们不许相见。有这么一天，尹夫人亲自去请求汉武帝说，皇上，虽然我和邢夫人都得到了您的宠幸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机会见到邢夫人，我很想见她一面，希望皇上恩准。汉武帝就说了，你见她有什么用啊？到时候你们互相争宠，不是自找麻烦吗？尹夫人说了，皇上的顾虑我也知道，但是对我来说，不会有这么样的事情发生的。汉武帝听他这么一说，就答应了尹夫人的请求。他命令一个妃子乔装打扮，涂脂抹粉，带着十几个随从冒充邢夫人。而尹夫人见了那个邢夫人，一下子傻了眼，说我的眼睛还没花到这个地步吧。他再走近一看，就摇了摇头，把手一甩，就说这不是邢夫人本人。汉武帝在旁边偷偷的就笑，你凭什么说她不是邢夫人呢？尹夫人就说了，我觉得无论从相貌还是从姿态上来看，都配不上皇上。于是汉武帝让邢夫人就穿上了旧衣服，自己走了出来。尹夫人看见邢夫人以后，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尴尬，她说这才是真正的邢夫人，说完就低头哭了。汉武帝就上前问，你怎么哭了呢？尹夫人就说了，我不如邢夫人啊，她那么窈窕娇媚，我算得了什么？汉武帝听了哈哈大笑说，朕一直以为女人会互相的嫉妒，所以不希望你们见面。不要再哭了，她有她的优势，你有你的特点嘛。尹夫人这才破涕为笑。谁知道这件事情又被那个楚生给知道了，他就对汉武帝说，陛下您知道吗？俗话说洗澡不用飞到江海里去洗，只要能够洗掉污垢就行。骑马不用非要骑骏马，只要善于奔跑就行。世人不一定是圣贤的后代，只要他懂得道理就行了。汉武帝听了就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楚生又说，女子不必出身贵族，只要她贞洁美好就行了。书上说女子不论美丑，一进家门就会被人妒忌，美女是丑女的仇人呢。汉武帝听了哈哈大笑说，你真是说到了朕的心坎里去了，正因为朕知道他们会争风吃醋，所以才把他们隔开的，平时是不准他们相见。话说汉武帝还有一个宠爱的夫人，钩弋夫人。有一次汉武帝外出巡行，路上就遇到了一个术士，说前面啊天空有奇异的云气，觉得那儿一定有一个奇女子出现。一向挺迷信的汉武帝立刻就信以为真，马上派人去术士指的地方寻找。果然他们找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子，她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汉武帝用手轻轻摸了摸，那女子的手指就自然地伸开了。汉武帝觉得很奇怪，就把这个女子带了回去。就这样汉武帝对她特别的宠爱，称她为全夫人。全就是拳头的拳， 估计是说啊，他一开始的时候是紧握拳头。因为全夫人住在勾弋宫里，所以她又被称为勾弋夫人。过了一年半，勾弋夫人就生了一个皇子，叫刘弗陵，也就是后来的昭帝。勾弋夫人怀孕的时候不像一般的妇人，她怀了14个月才把孩子给生下来。汉武帝知道以后非常高兴，他早就听说上古的尧帝就是怀了14个月才生下来的。他想，也许啊，这个孩子命中注定就是要做皇帝的。于是汉武帝把刘弗陵出生的那个殿门就封为了尧母门。这个时候啊，巫蛊之祸还没有出现，魏皇后和太子刘据就发现了汉武帝的转变，对他的做法很不满意。这已经是朝廷中公开的秘密了。这样一来，太子刘据跟汉武帝的关系就逐渐的疏远。一转眼又过去了几年，刘弗陵长到了5、6岁的时候，比同龄的孩子都要高大，而且懂的东西也很多。汉武帝以刘弗陵为骄傲，经常把他是挂在了嘴边，对别人说呀，刘弗陵很像他，觉得这个孩子不同凡响，就想改立刘弗陵为皇太子。正在汉武帝犹豫不决的时候，那个楚生又出来了，又劝告他说，上次陛下说过，知道女人之间会嫉妒，所以不让他们见面，这是陛下的精明之举，您对待女人真有一套啊。汉武帝就笑着说，你还记得这么清楚，那都是闹着玩的。楚生又说了，女人虽然善于嫉妒，但是也不可小看，都说女人是水，水可以维持生命，但是水多了不但不能载舟，还能覆舟啊。汉武帝笑了笑说，没这么严重吧。楚生就说，非常严重，而且这个危机就在陛下的身边。汉武帝听了一惊，在朕的身边吗？没那么可怕吧。楚生又接着说，对，就在您的身边，陛下不但要注意女人之间的事儿，还要警惕他们的儿子，如果陛下百年之后由女人来管理天下，那才叫真正的可悲。听说陛下想改立太子，有这件事吗？汉武帝说，是啊，朕想过这件事儿，朕想立勾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，但是还没有决定呢。楚生就问道，那么刘弗陵现在几岁了？汉武帝就说，还小着呢，只有5、6岁吧。楚生就说，这就很危险了，俗话说母以子贵，万一陛下老了，太子年纪还小，他就会成为任人摆布的木偶，那个时候勾弋夫人正是壮年，他可以借着小皇帝的名义垂帘听政，向天下发号施令，那样的话刘家的江山就会落到勾弋夫人的手中，也就是落到外姓人的手里，您想看到这样的局面吗？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怒窜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气魄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，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汉武帝听到这儿，心中就害怕了起来，他把拳头重重的捶在桌子上，态度非常坚决的说，不，朕绝不能让那种情况出现。楚生就说了，那陛下 想怎么做呢？汉武帝就苦笑着说，朕也不知道，朕每天日理万机，根本就没有机会考虑这件事儿。汉武帝还是犹豫不决。有这么一天，钩弋夫人和汉武帝去甘泉宫，也不知道钩弋夫人犯了什么大错，汉武帝是突然大怒，把他狠狠的骂了一顿。钩弋夫人吓得惊慌失措，赶紧就摘下了首饰，跪在地上磕头求饶。经过楚生的游说，汉武帝下了一个决心，他想立刘弗陵为太子，但是要先除掉钩弋夫人。汉武帝觉得除掉一个女人是小事儿，但是如果让一个女人掌握了大汉的天下，那就是大事儿。想到这里，汉武帝铁下心来对卫士们说，把钩弋夫人拉出去，送到牢狱里去。无论钩弋夫人怎么求饶，汉武帝都不听。钩弋夫人是一步三回头，可怜巴巴的看着平时宠爱自己的汉武帝。汉武帝看见他这个样子，显得非常的不耐烦，他坚决的说，你不要再看了，赶快走，你活不成了。不久，钩弋夫人就被赐死在了云阳宫。那一天，狂风大作，尘土飞扬，老百姓都非常可怜钩弋夫人。有人趁着黑夜就把钩弋夫人给埋葬了，还在埋葬的地方做了一个简单的标记。除掉了钩弋夫人之后，汉武帝就向左右的侍臣问，对钩弋夫人这件事，你们听见了什么闲话没有啊？侍臣们就说，大家都说，既然要立他的儿子为皇太子，为什么要除掉他的母亲呢？汉武帝叹了一口气说，是啊，按照一般的道理来说，不应该是这样。古往今来，国家之所以会出现混乱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皇帝年幼，但是他的母亲年轻，儿子还不懂事儿，他的母亲就可以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，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他。你们没听说过刘邦去世以后吕后的所作所为吗？如果让钩弋夫人活下去，朕死了以后，他就是第二个吕后了。汉武帝这种想法让那些为他生过孩子的女人，无论是生男还是生女的，都会被处死，那些女人的下场都很悲惨。就算是这样，汉武帝在晚年不幸的事情还是频频的发生，跟匈奴战争的失败，还有全国各地小规模的农民起义，以及巫蛊之祸，这三件大事让西汉王朝的元气大伤。晚年多病的汉武帝终于醒悟，他开始了政策上的转变。有一天，丞相和御史上奏汉武帝，建议扩大西汉对西域的影响，逐步的把长城的修筑延伸到塔里木河流域。但是汉武帝否定了这一建议，他不想在西域挑起战事，他觉得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发展上。而这个时候，国内的阶级矛盾非常的尖锐，其中之一就是农民流亡。农民通过流亡来逃避国家的赋税和徭役，后来农民流亡是越来越严重，单单是关东的流民就多达200万口。出现这么严重的流民问题，汉武帝也深感痛心，所以汉武帝就制定了流民法，想解决流民的问题。汉武帝晚年，国内的农民起义也比较严重，汉武帝采取了镇压措施， 专门派使者发兵攻打农民起义兵，被杀死的起义军多达10000多人，被牵连的也有几千人。但是那些流亡失散的起义者又在山里重新的聚集起来，他们往往成群结队，居无定所，来去无踪，朝廷对他们是无可奈何。于是汉武帝又制定了法律，督促各级官员加强对农民起义军的镇压。汉武帝越是到了晚年，越后悔年轻的时候花了这么多精力打仗，没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他封丞相为富民侯，让他发展农业。这个富民侯的意思就是让丞相做富民的带头人。为了推行富民的政策，汉武帝采取了很多的措施。他推广新式的农具，让老百姓用人拉犁，开垦荒地。汉武帝晚年推行的措施，为汉昭帝时期的经济恢复开通了道路。汉武帝为了保护刘氏江产，后继有人，把钩弋夫人赐死，除掉了后患。他对征讨匈奴进行了悔恨和反思，开始推行重视农业、重视农民的政策。但是年迈的汉武帝还是放心不下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是黄昏的夕阳，不久就会西沉了。汉武帝刘彻觉得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，在临去世前，他想的更多的不是自己的事儿，而是想到自己的身后事，那就是由谁来接替他的皇位。太子刘弗陵年纪太小，自己恐怕不能担当皇帝的重任。汉武帝想来想去，想找一个托孤大臣，等到自己死了以后，可以一心一意的辅佐太子。可是朝中的大臣不是没有能力，就是不够忠心。汉武帝想来想去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，这个人就是霍光。那么这个霍光是何许人呢？他能不能完成汉武帝给他的重任，好好的辅佐太子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博荐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就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